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ola， 我是你们的班长凡妮莎欧。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嗯，
今天的来宾是 Miranda 的朋友 Miranda。
在介绍他 出来之前呢，大家有没有自己人生第一次接触珍珠的这故事？
我们今天要讲珍珠。
对，因为我们今天都有共同有带上珍珠的饰品、嗯、然后想说介绍这个品牌出来之前，我想问问看大家有没有专属自己的珍珠故事。
珍珠的故事啊，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就是因为我爸妈之后也是离婚，然后我爸以前就是送过我妈一个珍珠的戒指，嗯，然后他们离婚以后，我妈就把它送给我。哦耶，
延续爸爸当初那种爱的感觉。
对对，反正现在在我手上。我今天本来想要带他的，早上只是就没空找，半半很想要带着他的，觉得蛮有趣的，
蛮有意义的，
就是、有一种传承的感觉。
珍珠对你来说传承、
嗯，我定是有点像哎、欸，因为我妈妈她其实很少收藏什么珠宝，但是她最喜欢的就是珍珠。然后我从小就是看到她就带很多珍珠的饰品，就说他们以前就是赚了一点钱，然后她存了很多钱了以后，她就会买珍珠来犒赏自己。然后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是送了我，就是他以前的，就是小小的，可是我就很喜欢，而且我没有耳洞，然后我就常常都会带着他。对，
传承的概念，
也是传承的概念，
来自那个家庭的爱、嗯、对不对？
嗯嗯。那Miranda呢？
我自己珍珠的话是 我想要分享一首歌，叫做陈小霞的，叫暗舞。然后当时我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这首歌，因为他这首歌的、
啊、我知道暗舞这首歌，
就是一个人跳舞，解脱束缚，小小舞台也能容纳幸福，征服这午夜，就像征服了自己。
我们现在正在掉粉当中。
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他的就是很棒，他就有一个，就是有鼓励到，因为他就说，希望白天的脆弱在夜里发现勇气，像一颗珍珠一样。就是明亮而孤独，那个时候其实很帮助我在心情很低落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像珍珠一样很发亮这样子。
那你收到的第一个珍珠是什么？是谁给你的？
我其实目前珍珠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欸、
哦。是什么的珍珠？项链还是
像耳环？因为我超级是耳环控，然后我觉得像 Chanel Coco 如果你看过它，它也有都是戴一个珍珠，
珍珠是
就是一种很优雅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自己婚礼的时候，我也是邀请我的朋友们的 dress code 就是珍珠、蕾丝跟金色。
其实我老实说，我以前其实我对珍珠一直都觉得还好，因为珍珠就像你讲，就是很优雅的、很女性的感觉，就是很圆融的。可是就是因为本人不是这样嘛，你懂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比较侵略性的，然后就感觉是比较酷一点点的，或是感觉比较没有这么的温柔感的那种。
我觉得现在的珍珠其实有赋予一些不同的感受。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珍珠的设计让我就觉得让我越来越喜欢。嗯，因为就是会比较有一点阳刚的设计啊，或是比较酷的啊，就是而且会带有点比较设计感的感觉，就是比较时尚，就不但就不光光只是那种温柔的代表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也蛮想听听看听众他们有没有关于珍珠故事，如果我们在播出的时候也很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今天女子补习班呢要很开心的带大家来认识西班牙的、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珍珠的故事吗？
可以啊。
我跟她女儿嘛，今年快满两岁了，然后她每一年生日，然后反正就是送女儿一个东西，她一岁生日的时候就送她一颗珍珠。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我的掌上明珠。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有，
确实是、欸。
那我就说
好会哦。
那我就跟我哥说，那你干嘛不送给我？他说你是你爸的掌上明珠，又不是我的，你去跟你爸要。我就觉得哦，
还蛮可爱的。
对，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对不对？
所以也许听众都会有自己关于珍珠的故事。在听你们故事之前呢，今天女子补习班要非常开心带大家来认识西班牙 Morroca 岛上产的珍珠，而且这个珍珠是有别于天然养殖珍珠，岛上产的是 E-Pro， 是手工珍珠，是爱地球不杀生的珍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一定是脑内知识大爆炸。 E-Pro 手工珍珠跟爱地球不杀生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来欢迎百年历史品牌 Morroca西班牙珍珠的行销总监 Ruby，
欢迎我们今天的导师 Ruby。
Hello，Hello， 大家好、嗯，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是全世界的第一颗 E-Pearl 手工的有机珍珠。
E-Pearl 的感觉是不是跟未来钻石有点像啊？
哇，你非常聪慧，
就是在实验室长大的，然后可是那个成分都一模一样。
其实它就是非常相似的概念，它就是从工坊中的工匠之手，那我们萃取就是地中海清澈海水的有机的物质。那我们都知道天然珍珠它是从碳酸钙所形成的，我们就汲取海洋这样的元素，那让它层层的去包覆，仿照珍珠呢生成的模样，用珠核然后一层一层的将精粹包覆上去。所以跟你说的这个未来钻石的不是蛮对概念是很像的。对，
就是他们是在实验室或工坊里面长大的，
对，
可是它成分呢就是完全跟原本的珍珠是一模一样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它当然因为我们在形成的过程，比方说珍珠使用的是沙粒，那我们使用的是蛋白石，那因为我们追求上的是一个密度、哦、如果我们今天就是随便拿一个塑胶它去作为珠核，它可能会有密度的差异，所以拿在手上的手感并没有办法就像真的珍珠这么的温润跟扎实。可是当你使用蛋白石去做这个珠核，第一方面它的稳定性也好，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它的密度是能够跟就是天然珍珠沙粒做到一个最相似的效果，那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这样的成分。
而且我觉得蛋白石很酷耶、欸、蛋白石感觉比沙粒厉害，
这也是为什么，
对不对？
对，我们尽可能就是用天然的方式，但是我们最后有一个秘密的涂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珍珠它可以有十年的保固，而且我们有凌驾天然珍珠更好的耐酸石，然后抗光抗旱的效果。
抗光抗旱，所以一般的珍珠很不抗光跟旱，
它容易黄掉，对不对？
对，如果有佩戴真的珍珠的话，你们有没有今天，尤其台湾是海岛，它是很潮湿，你不要说珍珠了，家里有没有皮衣或包包、嗯、稍微不注意可能过一个夏天回去一看就斑驳。
对对，
因为潮湿湿度我们其实很难掌控，有时候梅雨季过完被子啊拿出来就会有那种发霉的味道。那其实珍珠就是它是一个需要在温度 光照跟湿度都要很严密控管，就像那些名画在博物馆为什么它的光线角度都要被掌控，它是很难保存的。
而且早期其实也只有皇宫贵族才能够拥有，因为天然珍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吧？
确实，而且圆度像珍珠的圆润程度取决于它的价值，
对，
就像钻石它你说 0.5
克拉嘛，
对，它有 4C， 那我们如果是从珍珠，你说今天它尺寸大一倍，价格绝对不大一倍，价格可能就是好几倍了、嗯、跟钻石跟其他的贵金属跟宝石都一样。
所以珍珠最重要是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还有因为它的出产地或者是说某一个海域是最好的，如果是以天然珍珠来说的话。
其实天然珍珠它的海域啊，因为每一个海域的那个有机矿物它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南洋金珠、嗯、或者是大溪地黑珍珠，它都是有一个风土跟地理位置的特色，
很像葡萄酒一样，
其实蛮像的，它就会呈现这种大自然水域的矿物质的不同，然后反映出不同的色泽、嗯、那像日本比较出名的叫阿科亚珍珠，就是 Mikimoto 啦、嗯、Tazaki 他们会使用的，他们就会有一种灰蓝色的那种珍珠的珠体，那也是因为当地的水域的矿物质等等影响，所以它的色泽不同、嗯、但是像我们品牌 Majorica， 我们有300种珍珠的配方、哦、因为我们可以完整的呈现全世界不同海域的珍珠颜色。
你们是有像一个资料库一样吗、哦、其实你们有去做很多研究。
对对对，因为毕竟130年的公司，那以前可能就土法炼钢，然后我们会根据珍珠的形状，因为珍珠大家最常见的是圆珠嘛，可是珍珠还有一种是巴洛克珠。巴洛克珠、
我喜欢巴洛克珠。
对，巴洛克 很像是 Vanessa 的给人的感觉，
非常什么感觉？是什么
？Dare to be different， 就是每一颗巴洛克珠，巴洛克其实，在葡萄牙语就是特异独行的、嗯，就是不同的。对，
所以感觉比较有点水滴状的，比较长的嘛。
水滴状也是巴洛克的一种形状，或者是有没有看过比较
像那耳环的那一种、
啊？对，它就是巴洛克。
对啊，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叫做马贝珠，就是它是半圆，叫马贝。
马贝珠，
它也是一种巴洛克。只要不是正圆的都可以被称为巴洛克、嗯、那它可能有时候会是水滴状的，有时候是比较像我身上的这种， 或者是说 Justin 的这种、马贝珠、马贝珠很受到皇室喜欢，像戴妃、他很常戴，那后来我发现他现在是凯特，凯特王妃，他也经常去佩戴马贝珠的造型、
可能就是他留给他的吧，
有可能
他们很多皇室的珠宝都是传承下去的、
对对，
听说世界上最大的珍珠长得比人脑还大，
哇，真的很大，
对，然后什么有24公斤，
好像钻石一样，对不对？像海洋之星、像有一些很著
名的一些，比人脑还大、那那么大一颗、
哇，真的非常有分量，
做成安全帽、
好奢华的安全帽，
是蛮酷的、像以前那个清宫剧不是都会演那些格格们，他们头上都会戴那个帽子啊，就如果他们有重要活动上面不都有一颗珍珠吗？
对，
然后不是就是皇后的，就大家原本那个小小颗，然后你等级越大，然后那个皇后就会超大颗的，就一颗很大颗。
那个同样的珍珠，其实不同的时期它的带来的美的意义不一样。
是，没错没错。
那其实回到你刚刚有说，我们是这个珍珠是爱地球是不杀生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后来我再去查了一下，天然珍珠其实在去养殖的过程中，大约4年才能熟成，而且会有一半的贝类死亡。可是像是 Marilica 的话，其实它不会有这样子的
一半的贝类死亡、
它其实是有一半，它然后像以 Mikimoto 来说，它是取 5% 的珍珠才能够做成珠宝，但是 Marilica 它就不会这样子，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想大家近年都有关注到永续议题、其实这是不管是时尚界或商业界或各行各业，他们都是在呼吁的，那我们都希望我们采购的产品是更有意识的，比方说像最近啦，我们看到星巴克啦或者是路易斯啊纷纷都推出燕麦奶，那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想要就是造成畜牧业的负担，因为畜牧业对环境的生态的污染是很大的，那其实像时尚业也走在蛮前面，我最近甚至有听到一个新闻，就是爱马仕的，它好像在年底会推出首款用菌丝去做生产的特殊皮革，那它是第一款它不是使用真皮，而是用生物皮去做的一个皮革，那它会用在旅行的包具上面，所以我也蛮期待他们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推出。那其他人说像之前 Gucci 也好啦，或 Chanel 都已经宣示说他们再也不使用皮草等等、那我们其实也是把这样的概念、甚至是说我们在13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当初怎么认识到西班牙这个品牌的？
其实这是我回台湾之后，因为我之前的个人的经历，我之前出国读书之后，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在德国，因为当时我就是与我前夫谈恋爱，然后就一股脑的就跑去结婚生子了。那因为那段婚姻后来、
你也有前夫啊？
有
那我们下次可以一起聊那个关于离婚教我的事第二集。
我说 Ruby 现在超幸福，因为她现在老公超爱她，而且他们还有。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我目前有一个二宝，他现在是2岁，就是快要2岁，下个礼拜就2岁了。但我之前因为跟前夫分开，所以我就是必须要就是带着大女儿。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几乎是逃回台湾的，因为就是对那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回来台湾之后，我就是在高雄，因为我是高雄人，那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你其实需要家里面的支持，所以就在高雄上班。那那时候有机会就是透过一个猎头公司。联系到我，那刚好他们在找一个产品经理的职位，那其实我一直很向往要在精品业或者是时装的产业工作、对，然后就阴错阳差他这样子把我推荐进去，老板觉得说因为我不是一个珠宝科班出身的，
因为可是你在例子是念跟文化方面有关的对不对？
对，我是念的是、Cultural Studies， 就是东亚的 East Asian 的 Culture 跟经济相关的一些研究、但当然后来我的论文是以行销中国地区的一些行销的方式去做、深入探讨的，
所以好像也是有跟现在的工作有些
有啊，
对，
连结。
然后之后怎么？就是在高雄工作。
对，然后透过那个艺科，就是像现在不是什么万宝华，就是这种人力公司，他有时候就会上网去找，他会需要这样的职位。因为其实高雄没有像行销，高雄所谓的行销，说出来就是在卖药或卖房子，就是跟 sales 的比较相同。就是高雄还是有他比较本土的这种文化。那所以其实如果是要行销或者是品牌 branding 相关的工作，还是要往北部，因为高雄是一个制造跟工业比较盛的一个区域嘛，那当时就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品牌，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品牌的老板是一个法国人，那辗转就是在 这边工作，从产品经理开始做，然后到去年也因为疫情，所以说整个亚太这边的业务就是重新做调整，那我也有机会就是来担任这个行销的总监的位置。那其实你说行销总监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 title， 可事实上就是一个黄土等你去扩展。因为台湾我们是零，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人知道你，没有人听过你，可能连你名字都念不出来，然后你要把这个品牌打到人家心里。
可是很厉害，因为前阵子您的 Majorica 才跟 Chanel、 Fendi 或者是一些大品牌的珍珠是并列的，其实是有那样子的品质，对不对？
对，我相信因为这个品牌它经过130年，就是时间可以说话。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历程中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品牌它都被淘汰，可是当你坚持下去，就是如果你的东西好，总有一天你会被看到，
所以我们才在这边来说来去
认识大家。而且我也喜欢 Majorica 的设计，就是我讲的很有现代感，然后就是像我今天戴的这个项链，就是感觉是比较有个性的，
对，
就不是这么柔美的。我讨厌那种很柔美的。
你会不会觉得它的这个项链 Majorica 的设计其实是很 daily， 每天都可以戴的？
对， 对啊，而且价格又非常的亲民
可爱。
嗯，是
我想要戴满，我想要你那条大的，你大家就拆下来给我，
没有问题。我们设计师听到就会非常高兴，我们到时候有新品就先让大家体验。其实我们最近在执行，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这种品牌。
一直在偷看它的，这个
很美，
这个、也是吗？
对，这是我们、那个、这个都是我们，这都这个是我们项链，就是它可以两戴。这个之前茉莉有戴。就是这款，所以它是很热销
啊。就是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嘛，它就是巴洛克的那个美。
对对
吗？
所以我就补充一下，我觉得 Majorica 它的日常性的这种美，其实我觉得还蛮像法国，不知道大家对，我想比喻像是法国的红酒一样，有一个叫做朗格多克的一个区，南法一个区，它的这地区的红酒其实它是做的日常酒，它的宗旨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人吃日常的喝酒是个健康，其实我觉得很像 Majorica 他的概念，因为他希望每一个女人都是 affordable， 每天都可以很可以负担得起，然后每天都可以佩戴，而且是可以专属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属于的美，对不对？
没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传达这样的概念，因为刚刚我想Miranda 有提到以前啊，珍珠就是一条一条界限，它是禁锢阶级的，它只能佩戴在贵族身上，然后最好就要给王妃、给国王、公主。可是我们的品牌创始人他觉得他觉得珍珠是每一个女性她要努力独立都能够值得这样子珍贵的东西，而且它是用一个 affordable 的价位，这就是我觉得 affordable luxury 的一个概念，
对吧？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去传递的。
你很 affordable， 但是它又是环保的，因为它不会像有一些可能 fast fashion， 它可能是会
affordable， 就是大家都负担得起的意思。
fast fashion 可能是
Vanessa 英语小教室，
对，英语小教室。
对啊，我说 fast fashion 有些东西它其实是会制造环境污染的，
是，
但是你们不是这样子，
没错。
哎，你们的创办人当初是他是哪是先生还是？
他是一个家族，就是 Majorica 的家族。然后他们就是，其实他们最早是起源于德国，就是100多年前，大家都知道
起源德国，
对，他们的起源是德国。这是一个小知识，就是德国有16个州。
Okay.
但是 Majorica 它是第十七个邦，他们叫做 Bundes， 就是联邦，所以他们都会戏称说 Majorica 是德国第17邦，因为
呢什么帮派的感觉，
对，就是 Bundes 就是联邦的邦了。那他呢，其实因为西班牙就是像我们台湾之前可以旅行的时候，他很像泰国，他很近。就是不可能叫欧洲人就是远渡重洋来到东方、
欸、怪不得我在去找一些 Majorica 岛的知识的时候，他很多是德国人去那边修就度假、欸、
很多德文，
对，
很多人在那边置产，然后在那边岛上是可以用德文畅行无阻的、
哦、
然后他每一季德国他们的那个旅游杂志区他都会放2021 Majorica 指南，
然后你们
2020这样子。
Majorica 他的家族就是来自于德国，
他们也是举家就是去那边度假，
其实我觉得蛮像德国人的个性，就是你知道这品质要很到，但是也是很重视环保，然后
确实
很有点像公平正义，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德国化工很强、像是什么亨氏，大家现在在用的什么洗衣精，其实他们有很强很强的底蕴，所以他们把这个转换到美学，然后转换到珠宝、就很吻合，在辅佐他们对工业技术的追求极致，然后就会呈现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来谈谈 Majorica， 因为其实 Majorica 它这个是来自于这个岛，我们可以聊聊看，哎。Ruby 有去过那个岛吗？有没有机会去过，或是你有大概知道这个岛上面是什么样子的文化这样子？
其实这个岛我也还没有机会去，但是我想这会是就是之后本来我们的排程是要去，但后来就一路遇到疫情，整个就全部都打乱了。不然因为我们其实台湾这边每年我们都会去我们的总部在巴塞隆纳，大家有去西班牙玩过吗？在巴塞隆纳的格拉西亚大道上面，我们的总部办公室在那边。我们楼上是一边是布加利，另外一边是香奈儿，然后转角是路易比通，所以那个街就是等于香榭里榭，对，都是精品。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然后办公室旁边有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就是你可以有很棒的艺术氛围沉浸在里面。所以它其实也反映在马德里卡的一个设计的风格上面。那个岛屿啊，它西班牙的马洛卡岛，其实它跟台湾有蛮类似，大家都知道台湾就是被很多的国家跟文化统治过。其实他们也是，就是最早的时候马洛卡是受到罗马人的统治，那后来又辗转被迦太基啦，然后还有像是北非的回教的一些元素，阿拉伯人的统治。
对，他们那边有一个教堂，
对，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其实虽然是教堂，可是还蛮有那种回教的那种，
是
这种装饰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多文化，就是东西文化杂处的一个地方，那也造就他们就是在人民的性格上面其实是相当友善跟包容的。那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知名的一个网球选手叫纳豆，
他是在那边，
他就是马多卡人，这是他的家乡。
是，我一直以为他是葡萄牙人，其实他不是，
他是西班牙人，而且他就是发源，他就是出生于这个小岛。所以岛上是有一个 Nadal 的博物馆，如果有机会玩
如果喜欢网球，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米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有一个胡安米罗，是他其实是和毕卡索跟达利齐名的，他的作品其实很多是比较天真，比较像小孩子的作画那种感觉，他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小岛。
是，
你们品牌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Majorica，
其实 Majorica 我们用西班牙文发音就是 Majorica，
马霍里卡，
那马霍里卡它就是跟这个岛的名字马洛卡是很像，所以它其实就是把岛的这个名字融入到这个品牌中。
马霍里卡，
而且我觉得拥有这个珍珠，其实
好有语言天分哦。
因为这个珍珠其实还就是我觉得可以拥有地中海的氛围。
没错，
可以想象，
可以。当你就是看到那个地中海的海水，然后我们听到地中海三个字的时候，想象出来的画面应该都是阳光沙滩。
像你们的品牌是可以定制的吗？
我们的品牌其实之前有为很多贵族服务，因为我们的珍珠会被使用在王冠上面，就是 crown 跟 tiara， 他们的公主佩戴的 tiara 或王冠，它是会去使用的。
因为我看你们的产品没有那个整串珠的那一种。
台湾，因为台湾目前就是我们在进口的时候，就是还是受到供应链的冲击。毕竟去年一年啊，就是整个欧洲的疫情，不光是我们，包括各大的精品或化妆品行业都有这种减产的状况，
因为人力的短缺，所以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
那要分流上班。而且我那个整串的珍珠啊，它是我们的每一颗珍珠中间都要绑一个结，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是工艺，所以来来去去导致现在这个项链供货上面我们还没有办法很稳定。那我们也不希望花了很多精力啊去行销，就最后哇没有缺货或断货，所以我们希望说等大家先对一珍珠有更多的认识之后，我们再逐渐把更多元的产品风貌呈现给大家。
露比，你可以提一下有哪一些名人佩戴过吗？
名人，因为我们的品牌有130年，所以其实名人就蛮多的。像我比较有印象的，比方说像贾桂琳甘乃迪，就是之前那个甘乃迪总统的夫人，
他也是一个 icon 的那个代表，就是时尚的所有的经典或者是有名的都其实他都很容易呈现。
当年的时尚的，
如果他愿意佩戴的话。
后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有推出他佩戴的那条的复刻版，就是以他的佩戴的为设计，是 double strand， 就是两串的这种的珍珠链。那款就是直到今日在美国销售还是很好。那近期其实在美国跟日本啊，因为他们的政治的从政的女性为数也逐渐增加，那在他们的国家这种文化风俗，其实珍珠是一个正式的政商场合比较重要的配饰。我想台湾其实也是，那他们就会去选择佩戴珍珠。所以像 最近就是新科的副总统贺锦丽啦，或者是日本的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其实他们也都选配我们家的珍珠。嗯，那
其实就是很耐，很适合佩戴，而且又不怕它会受伤，而且还有十年的保固，对不对？
对，这是就是这个价位的品牌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希望你买一个产品，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就像刚刚大家讲到自己跟故事珍珠的故事，很多时候都带着传承的含义。我们最近有接到客人就是打电话来要维修，他就说他是一个80岁的长辈，然后他说他20年前去美国的时候，女儿在邮轮上面买给他的，那我们他没有办法，他不会用网络，所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电话，然后打电话给我们。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麻烦你把这个珍珠寄回来，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处理。后来我们就是帮他做抛光，然后把他的整个做一个保养寄回去，他就非常的开心，然后打电话过来。
这样收了他多少钱？
我们免费。
真的假的？
我们目前几乎
20年呢，他20年前买的耶。
我们免费，我们真的免费维修。
不是10年保固吗？20年前买的也免费维修。
因为其实他没有要修什么，他就是他的金属氧化，因为当时那个可能是纯银，台湾刚刚有讲到湿度。银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买那种就是 Jensen
过，
他们非常会黑哦，你擦不完呢，
对，
很难照顾，所以我们其实帮他抛光之后，他就
恢复了，
对，就很漂亮
的耶。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得有这样保护10年，而且还感觉是会照顾你的，
对啊，
品牌，
哎，劳力士都会收钱呢，
还很贵，还很久，
超级贵的，
对，很久才会，
超久的，真的，我那个瑞赖断掉也会收钱呢。
可能光国际运费就很不
菲，对啊，所以1800
是不是很难得？
我们很佛心，这点我们因为我们自认为就是我觉得我们卖的不是品牌，我们卖的更多是一个选择，因为我们觉得优雅就是一个选择，
真的。
其实你不差那个钱，你也可以花3万去买 Mickey Model。可是当你选择我们，你选择更多的是你对社会的一个责任，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可以买你们家的珍珠 ，Mickey Model 那个就是可以就是请老公送就好。
我老公可能会把那个钱去买一些其他的，比方说手表，或他应该是他应该比较想要就是送一些比较更实用的东西。米克诺很贵，我上次在那个银座看到他那种一整串的，大概是在300-400万日币哦。
对啊，
我觉得可以拿来买一些更有价值，比方说铂金包啊，或者是说
那都要买啊，小孩才做选择，
大人就是
全都要，
全都要。
铂金包也要，
对，
300万日币的珍珠也要，
解气式就是这样子体现的，
对，就是要这个样子。
哎 ，Marika 她好像也是有在19世纪的时候有大量聘用女性员工，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特别的一个点，因为当时我查历史，大概11862年那时候是美国黑奴解放，
对，
后来到她应该是19世纪开始。19世纪初吗？
就我们19世纪末，就1890，20世纪初，但是也是有100年了。
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黑奴解放之后，慢慢的女性的权益才开始提升。然后后来是战争的时候，因为大量缺乏人力，然后也许女性才慢慢才有工作这样子。但是你们却是在更早的时候就觉得有这个决定，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发现啊，女性她在手艺跟就是这种工艺上面它是更细腻的，尤其我们的珍珠每一颗都需要手工去打造，然后它是有很多细节要去兼顾的。那其实男性他们很多时候在审美跟女性是有差别的，你们有没有经验，就是买了鞋子，就是男朋友或老公他们就会觉得每双都长一样，对，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样子的去敏锐的察觉差异性。那我们发现在珍珠这种很需要工艺的部分，我们觉得女性的手感可以更完美的去把产品做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当时那又会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也可以家庭代工啊，很多品牌不是就好，你们拿回去林太太、李太太全部都带回家做一做，然后再一起 deadline 缴回来，可是这样就没有办法兼顾到工艺跟兼顾到品质，所以我们与其如此，我们不如给女性的雇用者一个完好的 training， 让他是有完整的训练，然后去做生产。那我们也可以有很一致的工法跟一致的水平去做产品的控管。那其实时到今天，甚至有这种 奶奶、妈妈、女儿三代都在我们公司上班，就在岛上。
真的？
对对对，都是女性的雇佣者。那公司的话，我们能做就是可以给女性更完善的保障，不管是社会的福利啦等等的，而不是说你说就是在家做一做这样子的关系。嗯，
所以很早就开始照顾女性，
是，
然后也是把女性的这种纤细的特质带入这个 Majorica 里面，在制程上面更呈现最完美的状态。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身为公司的一份子，我也可以说，因为像我啊这种失婚妈妈、单亲妈妈，再重新已婚又还要怀孕生子的，在职场上面是有蛮多瓶颈，尤其在台湾，很多人我身边不少有人就是你说重新要回到职场啊，都遇到很多挑战。可是当时就是公司是给我很大很大的弹性，在让我 fulfill 我的 dreams，就是追求我的人生。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就是对岛上员工，他对女性工作者的信赖跟支持，真的是让每一个员工都能感受到。
哇，真的
是很感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哇，真的是
很有爱的品牌。
除了珍珠自己本身，它散发出来的整个企业文化也是这样子。
没错，
很棒哎，都想要去他们公司上班，
会很想合作吧？哎，我有看到 Majorica 的那个珍珠，它的佩戴性其实相当的好，它不会过敏，也不会掉色，小朋友戴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其实刚刚 Majorica 分享说自己的哥哥送自己的女儿，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
的，对，很想送女儿一点小饰品的，
对啊，而且你又可以给小咪，她那边超开心的，
还可以母女恋，对不对？
我的珠宝设计师朋友，他的做法是，他以为是一个女儿，他每年帮他买一个宝石，然后不同的，
哦，
那就会变十八岁的时候，妈妈就有一个小的 collection， 然后我们可以来做设计，
可爱，
可以是彩妆啦，可以就是你再去变化成不同，
啊啊，
你就可以把妈妈十八年来满满的祝福，用不同的样式戴在身上，
啊，好想要做他女儿哦。
很幸福吧，
很幸福。
听完我也是很想做他女儿。
我女儿的话，我就每一年送她一个名牌包，从她出生，
这也很棒。
反正因为不用买啊，因为我包包太多，就拿一直拿妈妈的二手包，
然后挂一个牌子一岁，然后今年某某某这样，
这样蛮棒的耶，
这也是很棒。
我那时候听我哥这样讲，我觉得他好恶心哦，因为我哥就是感觉是一个，你知道自己的哥哥，你就觉得，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就很不像他会做的事情，因为他平常就是对妹妹很坏啊，然后想他。然后就女儿要生日说，哎呦，我们去年送她一个珍珠，她说长今年我要送她什么。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爸爸碰到女儿就是电脑宕机，对，就是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就是女儿只要一切好就是什么都万事足。
所以你老公碰到你女儿也宕机吗？
我觉得我女儿，哎，我老公其实他，我们的关系蛮特别，就是我们其实都蛮把彼此放在第一位，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其实在离婚之后啊，教会帮助我很多，让我就是重新站起来。那其实圣经有跟我们讲说，
感谢主啊，
这Vanessa也是，
我也是基督徒，
对
对对，
中间就是告诉我们说，家庭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所以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就是还是会把我们自己的时间安排好。然后我深信，就是当你自己有多余的爱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触及的孩子，
对对 对，对对
对，对，而不是说把孩子
爱人爱己，你要先爱自己。
对，没有错，这也是我一直都跟身边的人，就是当你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他们就被你渲染。
对对 对，
所以要把自己照顾好，弄美，过开心，
很重要的一个起，就是重新的起点是在于你加入 Majorica 之后的一些工作的机会，然后慢慢让你找到自己期待自己的生活，
没错，
对吧？
对，那中间当然其实我觉得家庭啦，先生也好，或者家里父母亲给我的支持，然后甚至是我公婆，
真是不可或缺，
对，没错，
每一个小环节，
对啊对啊，那这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很像珍珠，就是你就像我三十岁以前，我是不能，我没有办法欣赏珍珠的美，就是我觉得珍珠好像很俗气或很老气，就会有那种长辈的味道就会飘散出来，就觉得那个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后来当逐渐就是工作，然后到这个年纪之后，慢慢发现珍珠的美。就像我想到，就是刚一开始大家在分享珍珠故事，我二十岁的时候，妈妈就是第一次带我去逛百货公司，那时候是去应该是 Tazaki， 那就帮我选了一对珍珠耳环，就小小的也不贵，才几千块。那时候她就是跟我说，你要做一个能够戴珍珠的女孩子。然后我花了十年都没有参透他想要表达的， 可是当现在就是我重新回头的时候，我大概懂他的意思，就是像这珍珠形成的时候，你是有经过很多的眼泪跟伤痛，可是当你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你呈现给外在就是如此美丽的光泽，然后你是有包容性的。那我觉得这跟一个女人的成长跟蜕变是很像的，
真的、
很开心我们现在都是可以戴珍珠的女孩。
是的，大家都是听众们，
对，
可以一起爱上珍珠的可能，对不
对？
对
啊，都值得的，
没有错。
因为其实珍珠你去看它每一颗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蛮有趣的。
它每一颗都独一无二，尤其是我们的珍珠是手工打造、你说如果机器那可能会千篇一律，可是因为它是每一颗手工打造、然后每一颗都是透过就是工匠的手艺，然后一颗一颗17层的包覆，然后那这样才能够显现就是像每个女孩子一样。其实当你戴上珍珠，珠宝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可当你佩戴它，然后它随着你就是经过人生的各种高高低低之后，它会属于有不同的故事跟乐章。
很酷耶。
Ruby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进入像是就是 Majorica 你其实在于这个工作上面，因为我们有些听众其实想要听听看在珠宝业工作的一些工作所需要的经历啊，所需要
甘苦谈，
对，可以说或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或是更 ready 好这个位置这样子。因为你做行销总监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有说，我不是行销科班出身的，但我相信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就是你一定要先够想要。那我觉得进入珠宝行业，因为珠宝是配饰，它其实是所有造型最后的点缀。你绝对不会今天，比较少人的做法是，我今天就拿出来一套一套珠宝，说我今天要戴它，然后我就要开始，好，我要开始配衣服。更多的情况是我们有一个 scenario， 好，可能是宴会，可能是鸡尾酒 party，可能是面试，然后你会想，好，那我面试是要穿怎么样的服装，搭配什么样的造型，然后最后再去做珠宝的点缀。那我觉得珠宝也好，或者是时尚产业也好，对美感的整体培养都是需要累积的。
对，
那你可能就透过生活中，像我个人的习惯其实行之有年，早在就是我之前没有对珠宝或时尚业就是有机会去成为工作前，我就会养成习惯就是去看各个品牌他们的一些各个季度的一些发表啦，比方说时髦的颜色啦，或者饰品会怎么样搭配，就会把它放成一个生活的习，然后逐渐的去培养。那我也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人文啊历史啊，那我也会去了解一些品牌在创作上面的动机，那可能就是这样子逐步累积之后，有机会就是刚好有这样的面试，然后透过猎头公司去投履历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多的去把这样子的故事分享出来，然后他对方也会能够感受到说你是认真的再去了解这个产业。因为我觉得比较多的时候，如果是珠宝的科班的技术性问题，其实像北高啊或者是国外像都有很多的学校可以提供，当然这也是一个途径，你最快就是透过花钱读书然后拿到一张文凭，你就说嘿我是 qualified 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资金的准备，那其实就是比较多的时候透过生活的方式去 involve 到，然后当然也可以有透过一些书籍啦去帮助。我这边是有一些书单，就是如果如果是就是我这是我自己，因为我当时没有珠宝的经验，所以我有找一些科班的书去做了解。可是当时身为产品经理，我觉得比较多的时候是需要了解市场的趋势，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大家流行的颜色是什么，产品的珠宝的大小，然后你也要考虑到使用者的体型。所以我想更多面向会是整个大的方向。那如果是技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可能要回归就是稳扎稳打，要练啦，要上课啦，要跟着老师。
所以同样是一个珠宝师，看你希望你自己未来是站在哪一个位置上，
没错，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多个人很多个阶很多个关这样子累积出来的。
对，是。
可以请你分享你的书单吗？
书单，我的书单，
你推荐先推荐一本就好了。
好，没有问题。
对，
我之前是有一本是叫做首饰材料的应用宝典，那它的英文叫做 The Jeweler's Techniques Bible。听到 Bible 就觉得是不是买这本就够？
对，感觉很厉害。
它是一个英国的作家叫做安娜斯塔尼亚扬， 然后它是因为我这本书之前是透过我是在网络上买的，所以它是简体中文的、哦、那我之后可以把这个传给你们，然后可以发给大家看、哦、它里面就很细微各种的珠宝的材料，然后相刊，其实你可以就是透过这本书、嗯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值得看，
对啊，
就一窥各种面貌，
但我就很喜欢这种学东西，然后知识型的来宾、嗯、就像之前 Nancy 那个，我就很喜欢、嗯、我就觉得大家身上得到了很多香味的那个知识，
今天Ruby来也是，
对，会得到一些宝石珠宝的知识，珍珠的知识，我就觉得很棒。 嗯, 嗯，对，不是说就只是我们只带它或者只用它，你更了解它背后的意义，就你使用起来你会觉得更有那种仪式感，或者是你会更知道哎、欸，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因为我相信每一种设计它应该是有它的历史在，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设计师他会有这样子的珠宝设计这样的概念，其实你是越挖会越深的。
没错没错。那刚刚就是像美兰老师讲到，就是你说像如果后来有听众朋友啦，或者是说在这个职业上面有期待，我觉得就是多看，就是当你要能够转化前，你就是要足够资讯量，所以像女子补习班给大家这么丰富的资讯、哦、就是大家都应该好好补习。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创女子补习班就是希望可以达到大家身心灵的提升，
是
就不只只是说是情感方面啊，生活方面，就是连这种知识方面，就你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一起提升。那听说你们品牌这次还准备了礼物，抽奖礼物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没有错，我们这次就是特别哦，就是特别的是为了就是女子补习班，我们会提供三条，
三条
就是很精美的，就是只提供
珍珠手链，
对，然后它不销售，就是我们官网是找不到的，就是你买不到，但是现在就只有你们三个不可以自己拿走，
不能自己拿走，那你再拿三条，
我再拿三条来，对不对？没有要做选择的，等一下马上打电话，我要六条，
好，六条，对，所以送三条出去，就你可以跟我们女子补习班一样戴姐妹手链，
那真的耶，
嗯、哦，超棒的。
对，我们讲到姐妹手链，就是我们那一天就是收到觉得太好，所以我们也另外再买了两条，因为就是给我们的姐妹，
送我们的姐妹。
对，
等一下，等一下，听众现在比较不想要知道我们姐妹手链的事情，他们想要知道我要怎么得到这三条。
其实这三条的话我们是希望就是他可以透过就是 at IG 的方式，然后就是 at 就是 Majorica 跟
女子补习班
的 IG， 然后呢就可以参加抽奖。
对，我们那时候应该会在有三条，所以我们会各自在我们三个的版面各抽，对，
跟 Justin，
而且也希望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珍珠故事，对不对？
对，我们
会在那边、对抽奖，然后会请大家要 take Majorica， 然后还有
女子
补习班，还有我们主持人们的 IG。
我们是不是六月也会做活动呢？
对，我们目前六，因为六月其实是珍珠月，就是每一季一二三四五每个月份其实它都有一个宝石，六、哦、月刚好是珍珠、
哦、对,
对、嗯、那所以我们会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应该会跟有一些小的互动来正在酝酿，那到时候也请大家可以期待。
好，目前 Majorica 是只有在网络上还是它也有一些柜位呢？
嗯，我们现在是跟一个就是三十年的选品店叫做 TAST TAST，我们在他的店铺有做展售，所以其实我们很欢迎就是大家去那边去看看我们的产品。那这边我跟大家告诉大家就是这个 TAS 的门市的位置，方便大家之后找寻。那如果之后大家有更确切的需求，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找到他们。那他们在台北的星光三月 S1 的二楼、嗯、以及台中中港店的星光三月三楼，嗯，或者是台南星光三月西门店的一楼，以及高雄巨蛋的二楼，还有汉神本馆的四楼，
哇，
都可以找到他们哦。
对，可以，真的可以去现场去看看 Majorica 的珍珠，我觉得一定会看到你喜欢的，不管是优雅或有性格的，都可以，都可以去前往看看。
好棒哦，谢谢 Ruby 还为我们的听众带来这么好的礼物、
啊、
可以抽奖，也是独家没得买的。
嗯，大家来跟我们分享的珍珠故事。那最后最后我想要问 Ruby， 你觉得百年珍珠品牌 Majorica 它带给世界的女性的讯息是什么？
嗯，130年来啊， Majorica 经历了各种的时代的淬炼，那从前啊珍珠就是一条不可分化的阶级禁锢，那今时呢我们深信 Majorica 就是一张一张独立型女性自信优雅的面貌，我们保留了珍珠首饰的经典美学， 然后将其转化成呼应现在生活方式的珠宝。那我们相信优雅呢是来自于每一个选择。
嗯嗯，
对，我觉得选择这件事情真的是所谓的选择，就是品味好也是选择来的，优雅也是，或者我们人生要过得怎么样也是自己选择来的。
对，
没错。
嗯，所以现在新的女性有机会多选择，因为以前是没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件事情的讯息很重要。如果你过得开心不开心都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美貌或者是想要尝试各种可能都可以自己选择。
没错，
嗯，也欢迎到 Majorica 来这边看看，我觉得可以先从官网上面看，你就会立刻一定会被爱上，然后再到现场去。
但大家都说我们的本人比照片漂亮，所以我们也很欢迎，
真的，
这是真的，
本人比照片漂亮。毕竟珍珠的光泽真的很难用摄影机去呈现，还是要你去触摸它，然后当它反射出来才会有它最真实的美，
质感超好，
真的超漂亮，
带这么棒质感给我们的女子补习班听众们，好，谢谢了，
谢谢大家，
谢谢 Ruby， 谢谢 Majorica，
谢谢 Majorica 提供给我们女子补习班的特别的限定
礼
物，
然后六月的话
谢谢
也会有相关的活动，我们也会再推播这样子，
没有问题，
感谢大家，
谢谢，那女子补习班
下课了，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